大家好，今日系9月3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而家美国换咗一套办法收拾独裁者，改用慢火嚟炖。这个不单止影响德克兰，亦吓到北京。咁啱嘅系，海外热传一份北戴河密约，内容直指习近平愿意退位，换取家族唔会被秋后算账。先睇中东，9月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伊朗政权终将垮台。喺佢嘅领导之下，以色列所有系统都朝住推翻佢呢个目标行动。这个唔系以色列单方面讲话。同一日喺白宫，记者当面问川普：既然你发帖问伊朗人民几时先会企出嚟，咁你会唔会派中情局入去俾佢哋发放装备呢？川普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很想告诉你，不过现在不适合公开讲。川普跟着讲到伊朗百姓，他说，几个月前的抗议行动里面有52000人倒下，现在有多20000多了。大多数政权遇到抗议都从会试下谈一谈，但是伊朗政权就直接将重武器对准平民。川普连问两次，边个可以怪老百姓唔敢喐手呢？但跟住话锋一转，川普补充一句：这个政权每一日都喺度变弱。开源情报机构创办人莱特尼留意到一个变化：美国最近对伊朗出咗一连串重拳，但就唔再提出具体要求。华盛顿唔再讲你交出啲乜，我就放你一马。同时，航运、银行、石油、数码资产，只要同伊朗政权沾边的全部制裁，伊朗货币一个星期内贬值了10%。莱特尼判断，美国已经放弃谈一份更好的协议，转向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慢火炖，直到伊斯兰共和国崩溃。美国这种不谈判就等你冧的打法，北京的感觉就是美以两国公开等待德克兰倒台的同一个星期，中共内部正上演一场残酷的清洗。独立时评人蔡慎坤爆料，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士波被人抄家，不单止北京的家，连浙江老家都被人抄买。张士波是钟兆军的同乡，前两日钟兆军这个跟了习近平几十年的第一亲信才被免去人大代表资格，外界一直想不通习近平为什么要亲手拔走自己埋在军中的第一眼线钟兆军呢？海外时评人郭军二号震撼爆料，可能解释到，郭军透露8月北大河期间，中共党内各派可能达成了一份5条协议。第一，习近平原则上21大不再连任，接班人由5中全会讨论。第二，恢复政治局集体领导。第三，将游侠刘振纳的案件收尾，不扩大株连。第四，绝不追究习近平和主要高层的责任。第五，未来查副国级以上官员必须有政治局集体拍板。这5条加埋就是一张中共高层的政治止损协议。如果这份协议是真的，那拿走第一亲信钟兆军很可能就是习近平被迫交出的一份投名状，等反对派相信他真的准备收手。有分析指出，8月底人大正式免去张友侠等人的军职之后，习近平开始了长达1个月的密集出访，上合峰会、埃及、印度金砖峰会，跟住仲要访美。呢趟出国本身就是一个屋企已经摆平的信号。不过问题嚟啦，习近平是不是真的相信呢种保证不被清算的承诺呢？中共历史上被迫交权的人有2种下场。1981年，华国锋下台，邓小平俾佢做中央委员，安稳到老。但1989年，赵紫阳下台之后被软禁足足15年，直到生命尽头。习近平如果下台，可能仲不如赵紫阳，因为中共保护高层的潜规则仍不上常委，就是被习近平亲手打破。对中共来讲，一张党内协议连废纸都不如。习近平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他签了，最大可能是他身体真的出了大问题，没办法不妥协。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五条协议呢？如果你是习近平，你敢不敢签？就在权力洗牌的时候，民间的异象和危机已经压不住了。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诡异复活，并再次登陆中国。他扫过的地方由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路到云南，都变成一片汪洋。浙江瑞安洪水，福建福鼎的白茶第一镇点头镇水深三米，整条街被泥水浸晒，汽车净系剩翻个车顶。温州苍南的高中被洪水围困。在沙德尔复活期间，江苏常州8月31号晚上，天空先是变成诡异的粉红色，跟住化成一片红色，持续了7-8分钟之后倾盆大雨。网上热议这个是不是末日征兆呢？台湾关键时刻的嘉宾留意到一个细节，沙德尔两次路经，一次直冲浙江玉环的共军基地，复活之后又对准汕头军港、南海舰队核心重镇湛江以及海南榆林海军基地，简直就好像生了只眼，专打共军要塞。天灾背后还有人祸，昨日我们先报道江苏银行限制每个月最多只可以拿2000元人民币，今日郑州就传出更加恐怖的消息了。 X 账号罗翔透露，当地一位老板准备出粮给500个员工，结果郑州工商银行就找各种理由，点都不给他提款，老板嬲到放火，片段入面黑烟直冲天际。银行限制提款，说明中共地方银行的流动性已经枯竭，如果老百姓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可能引爆社会危机。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如果你在国内有亲友还有大额存款，你觉得他还可以用什么合法手段保住钱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很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很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现在西班牙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是在昨日2号爆发的。咁西班牙政府咧驻马德里嘅代表处就估计大约有50,000名民众上街示威，但系咧我哋见到咧马德里市政府所俾出嘅数字咧就明显更高，话嗰日嘅抗议人数达到150,000人咁多，始终呢次系全国性嘅范围嘛。咁嗰日啱啱系西班牙嘅呢个叫休达日啊，然后咧因此全国多地都喺度声援休达集会，大约有260个城市都举行咗抗议集会。就是抗议政府对这个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处理不当。他那日示威者还跟警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现场还不时传出爆炸声。他有民众在现场大声嗌话桑切斯政府下台，现在主要矛盾就是指向桑切斯政府的。有示威在标语上写着休达不可移民。到了夜晚之后呢，这个集会就演变成个警民冲突了。警方为了控制局面，随即发射了橡胶子弹，还使用了胡椒喷雾去驱散这些示威抗议者。他在网传的影片里面可以见到那天是上演了警民追逐的场面，还有身披着西班牙国旗的抗议民众试图以肉身阻挡警车经过。另外呢，路透社报道说当地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持续的抗议，但是规模都没有今次那么大。 关于移民安置、边境安全，仲有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之间嘅争议，都仲喺度不断持续紧。讲到呢个优达咧，大家知道佢哋人口大约只有84,000人左右。喺上个月，我哋见到发生咗严重嘅非法移民涌入事件。当时官方表示，有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跨越摩洛哥边境闯入咗，当地人口得84,000，但系闯入咗70,000人。虽然之后官方通报话，大多数人，即系高达90%嘅人已经被送翻摩洛哥，但目前根据报道统计，仲有5,000到9,000人滞留喺当地，所以咧唔少人而家甚至冇地方住，佢点算好呢？唯有以海滩为家，就住咗海滩边，搞到周围都非常之污糟。我哋见到当地亦都因为呢场危机仲未解除，所以民众嘅怒火亦都持续烧向西班牙政府。另外，在今日朝早，我哋见到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就对西班牙呢场优达移民危机再次公开表态。特朗普总统话，西班牙将会成为一个被毁灭嘅国家。见到呢种情况真系非常悲哀。大规模嘅人群由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佢话呢个系非常严重嘅局面，自己从来未见过咁嘅事。特朗普总统亦都将呢个问题归咎于西班牙嘅移民政策同埋政府嘅管理。特朗普认为西班牙的移民法律太过宽松，同时亦都批评桑切斯政府的管理能力，认为政府无效地控制住局面。同时，特朗普总统再次抨击了西班牙的北约政策。他表示自己对西班牙一直都很有意见，因为西班牙在北约国防开支方面从来没有承担过的应该承担的份额。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伙伴。另外，特朗普总统仲特别提到英国，因为英国的移民问题亦都非常严重。但特朗普认为，英国虽然都有自己的问题，但都冇出现好似优达咁有大批人员突然涌入国境的情况。
8月30日，西甲联赛第三轮，皇家马德里在伯纳乌主场迎战马拉加。开赛之前，全队戴上黑色臂章，联同对手一齐为中尼边境山洪泥石流的罹难者默哀。今次灾难目前已经有超过1,200人罹难，3,000多人下落不明。这本来是一个充满人道关怀的举动，但赛后皇马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出一张默哀相片，就意外出事了。相片配文写住，悼念在尼泊尔和西藏灾害中的遇难者，就是因为这句说话，皇马被中共官媒扣上了辱华的帽。官媒因为两个痛点激到扎扎跳。第一，皇马将西藏和主权国家尼泊尔并列，在中共眼中等于变相迎合西藏分裂的主张。他们认为皇马必须改成中国与尼泊尔，或者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第二，皇马用了西藏的传统英文名 Tibet，而冇采用中共近年力推嘅汉语拼音版私生。环球时报直情开出条件，要求皇马即刻删文并公开道歉。讲到呢个 Tibet， 佢喺英文世界已经沿用咗几百年，但由2023年开始，北京发起一场拼音清洗，系统性咁将佢替换成私生。中共提出嘅理由叫做命从主人，意思系地名要按照所在地政府嘅规定嚟翻译。台湾观众听到呢四个字，警报器大概已经响起。中共用同一套逻辑，要求全球将台湾通通改成中国台湾。面对呢一种霸凌，皇马到目前为止完全冇回应，亦冇修改 X 上面嘅贴文，只系将 IG 嘅文字低调微调成受影响嘅尼泊尔及西藏。皇马嘅冷处理，反而更加凸显中共嘅草木皆兵有几荒谬。如果你觉得官媒出征皇马已经够夸张，咁今年5月发生嘅另一场闹剧，仲可以刷新你嘅认知底线。当时有中国网民拆开一包中华香烟，发现烟盒内侧印住一个红色圆点，即刻断定呢个系日本国旗，质疑国烟被日本渗透啦。一个西藏警察实在睇唔过眼，拍片科普解释嗰啲红点黄点只系印刷时用嚟对色嘅标记同防伪暗记。所有牌子都有，这个警察惊惹祸上身，还特登补了一句，我亦爱国，特别爱。但小粉红根本不买账，反而质问，为什么要印圆形， 不可以印三角形或者五角星呢？甚至有人说听得出这位西藏警察讲嘢带有日本口音，强烈要求国安部彻查他是不是间谍。还有人翻出烟盒上面的验证码9731，硬是联想到网络传说中的日本忍者组织九谷一派。这场猎巫行动夸张到连中国自己的网民都忍不住嘲讽，照这个标准街上的红绿灯亦辱华了。一个是官方落场向外国球队施压，一个是小粉红火烧自家烟厂，看落是两场闹剧，但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共强行替中国人划定什么叫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几亿人就被锁死在这套极端的话语体系入面，日复一日地洗脑，最后全部变成中共对外出征的工具。观众朋友，你觉得中共和小粉红这种四围出征到底是因为极度自信，还是出于自卑和恐惧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在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现在美国战争部长已经延长了部分美军在中东的部署，甚至可能会维持到2027年。所以外界现在普遍认为，咦，可能这个是美国为同伊朗的长期战争做准备。另外，伊朗官媒今日确认又有6名海军人员在9月1号美国对南部地区的打击行动当中丧生。而伊朗的报复行动就在昨晚到今日出现了再次升级。9月3号即是凌晨的时候，伊朗再次袭击了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导弹和无人机齐发。伊朗方面宣称说科威特基地出现了人员伤亡，但是美国方面和科威特官方目前都未确认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另外，伊朗还宣称对阿联酋的美军基地都发动了袭击，但是阿联酋官方就没有表态。另外，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居然在近期警告美国，叫他转告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披尔山脉发动地面攻势，伊朗就会用导弹进行大规模的反击回应。我们看到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正式回应了伊朗方面的要求，的态度很强硬，说如果伊朗真的敢袭击以色列的话，我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打击伊朗境内所有设施，包括国家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还有能源设施，令到伊朗倒退回去石器时代，彻底陷入黑暗之中。另外，内塔尼亚胡亦警告说，来自伊朗的任何潜在攻击都将会是他们所作出的最后决定，态度非常强硬，直接告诉他不要再妄想了。另外，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显示，卢比奥已经正式要求美国驻全球各地的使馆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他们切断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往来。所以见到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经济孤立行动还在不断加码。而目前外界关注的是，今日见到伊朗再次采取报复行动，在美国会怎样回应伊朗这一轮新的报复袭击呢？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两天又提到德国境内接连出现基础设施被破坏的消息，是不是结果今日3号慕尼克一间生产无人机雷达和干扰系统的国防大厂叫罗德斯亚兹的总部深夜突然发生大火。后来得知是有人向总部出面投掷燃烧装置导致火灾。天啊，现在这只手真的伸得越来越长了。警方随后在附近油站逮捕了2名据称是保加利亚籍的疑犯。那这宗案目前还在调查着。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在3号那阵和法国以及波兰两国的外长举行的会谈，而且还在同一时间召见了俄罗斯大使，强烈谴责近期所发生的相关国家级极端主义行为。另外呢，据报道现在针对俄罗斯在德国本土进行的这种破坏行动，德国已经做出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几千架攻击型无人机，而且呢还可能会分享战场情报来帮助乌克兰进行反攻行动，确定打击坐标。 虽然德国我哋见到冇直接同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但系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去同俄罗斯进行呢种硬碰硬啊！见到随住俄罗斯同德国嘅关系而家紧张升级，德国海军啱啱喺北大西洋完成咗一次远程导弹嘅实弹测试，而呢一次测试嘅导弹系以色列制造嘅远程火炮弹道导弹，两次都成功命中嘅目标。咁如果未来一旦呢个采购成功嘅话，正式开始大批量采购，德国海军就可能会获得过去嘅唔曾具备嘅，能够打击到几公里之外嘅呢种海上精确打击能力。而呢种威胁咧，可以直逼到俄罗斯喺波罗的海方向嘅重要军事设施。咁所以，俄罗斯嗰边咧，亦都系好快就即刻宣布咗话要采取呢种反制措施，摆明系要针对翻德国嚟做整治噶啦。我哋见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咧，系宣称俄罗斯境内嘅德国文化机构，即系歌德学院，将会被关闭。佢唔止系德国啦，我哋见到除咗呢个德国之外咧，今日挪威官员表示，挪威海岸警卫队喺2号寻日嘅时候，喺北极地区同俄罗斯船只发生咗长时间对峙，最终咧系成功喺斯瓦巴群岛附近海域扣押咗呢一艘俄罗斯船只，押中呢艘船啦，嚟抵押啲咩？就系、是、之前系强制执行呢个乌克兰能源公司先前赢得嘅一个42.2亿美元赔偿请求，咁呢艘船就直接抵呢笔钱啦，第一部分。咁啊，见到俄罗斯咧，随后系气急败坏咁谴责挪威扣押船只嘅举动系海盗行为。另外咧，有报道显示咧，我哋见到呢个最新嘅系美国喺8月底嘅时候，其实系第一次透过佢嘅空军 C-17A 运输机，将一套战斧攻击发射器发到咗挪威嘅特隆克姆地区。呢、这个亦都成为咗我哋见到欧洲北部前线嘅一项重大秘密部署行动。咁另外咧，喺今日。我哋见到呢一个欧盟咧，几乎每个国家都喺度遭受俄罗斯嘅呢种点讲啊？呢种行动嘅威胁啊！加密情报部门喺今日发出一个警告，俄罗斯特种部门正喺度策划针对加密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嘅国防工业企业，正受到具体嘅破坏行动，而可能嘅破坏手段咧，包括纵火袭击。好似今日喺德国发生嘅呢件事咁，而且咧呢、这个情报机构仲有报告显示，俄罗斯正试图招募丹麦嘅普通民众去搜集有关呢啲设施嘅情报，包括安保同防护状况。天啊！另外咧，仲有美国驻北约大使，我哋见到维塔克近日接受访问嗰阵，再次警告北约各国，俄罗斯已经入侵咗乌克兰。而北约应该要保持清醒，睇清目前嘅现实，敦促北约各国要增加国防开支同武器生产，嚟应对俄罗斯日益逼近嘅威胁。呢种威胁已经现实咁发生喺德国等国家，而家丹麦今日又出嚟警告，话俄罗斯要对佢落手。另外咧，根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嘅消息咧，南亚一个大家都知嘅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而家已经静静成为咗俄罗斯规避制裁嘅秘密中转站。呢份秘密文件披露嘅内容显示，马尔代夫出现咗一个由多间企业组成嘅幕后网络，呢、这个网络正秘密协助俄罗斯规避全球制裁。当地机场嘅货仓经常装载住大量飞机零件、电子零件，仲有其他受到国际制裁嘅商品。部分商品甚至具有军民两用嘅价值。呢啲价值高达几亿美金嘅西方商品，经常经由当地机场成功转运去俄罗斯，而且呢条秘密通道仲喺度不断扩大紧。所以马尔代夫机场公司就对外表示，喺今年7月份嘅时候。单喺7月份呢一个月，机场嘅单日过境货运量就一度突破咗历史纪录，达到咗126吨咁多。而喺今年上半年啦，俄罗斯航空公司嘅货运表现更加强劲，占咗机场整体出境货运量嘅12%咁多。虽然马尔代夫转运商品嘅金额相对比较细，主要都系冇电子零件之类。但呢条物流路线之前从未曝光过，由此可见，俄罗斯呢种规避国际制裁嘅网络，已经静静咁延伸到令人最意想不到嘅角落。 而家呢件事曝光之后，代表美国同欧盟都已经知情，所以报道提到美国同埋欧盟等西方政府正联手向马尔代夫当局施加外交同经济压力，要求佢哋即刻关闭呢条对俄罗斯提供紧秘密输血嘅管道。而另一边，乌克兰内部竟然发生咗一件令外界震惊嘅事。在二号凌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总局的官员在基辅市中心爆发枪战。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是军事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被爆出有三个人受伤。随后呢，这个国家安全局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当中表示他们的一组人员是遭到了一群持枪人士的攻击。而后者呢，就话试图要阻挠国家安全局针对一宗俄罗斯恐怖行动展开调查。所以呢，国家安全局的特种部队人员为了保护相关人员，先至引发咗今次枪战，最终呢是造成多人受伤的局面。所以之后我哋见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激气啊，怒批呢件事简直完全是一个耻辱。而家已经下令要全面调查呢件事嘅经过，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另外在俄乌战争方面，我们看到3号上午的时候，乌克兰海军派出的无人水面艇对俄罗斯黑海的苏琪港口发动了突袭，亦都成功击中了停泊在港口内的俄罗斯多用途支援船 Neftgas 号。现场呢亦都发生了巨大爆炸，冒出浓烟。另外呢，有消息指出俄罗斯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征兵动员令了。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见到有相关报道，美国媒体报道已经有11万多人，即是俄罗斯人紧急逃去国外，就是为了避开可能的征兵令。虽然呢，普京在今日否认说俄罗斯兵力充足，不需要征兵，但是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恐慌情绪是非常之高的。同时啊，还传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在 X 平台上面有推主转发了中共官媒的报道影片。中共发生什么事呢？在驻俄罗斯大使馆突然提醒了俄罗斯的留学生，如果你接到征兵电话，要立即和使馆联络。而且官方还特别强调说，学生签证是和俄罗斯的兵役完全无关的，所以这件事就更加引发外界猜测，究竟是不是俄罗斯官方已经开始找中国留学生来做炮灰呢？不只是这样的，近日呢，有些俄罗斯的中国人就在网上开始抱怨，说他们如果看到90日以上的签证，就一定要去参加那个强制性的体检。所以网友就惊呼啊，这个真是开始要捉壮丁了。另外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在今日3号再次改口了。他前日不是说咩，我们不会跟这些所谓恐怖分子谈判，不会跟乌克兰谈判。他就说呢，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是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然后在最后呢，透露说俄罗斯正在跟美国政府保持接触。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俄罗斯航空的客机每日固定时间降落在马尔代夫首都，停留两个钟头之后就原机飞回莫斯科。表面睇落，这个只是一班普通的观光航班，但翻程那阵，货舱入面装住的竟然是一批批被西方禁运的飞机零件和电子元件。9月1号，《华尔街日报》抛出独家调查，披露马尔代夫已经沦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秘密枢纽，数亿美元的受限制商品正透过首都马累的维拉纳国际机场一批一批送入莫斯科。透过分析空运提单、货物仓单以及物流公司之间往来的电邮，这条暗黑物流链怎样运作可以说是相当清晰。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货物首先运到马累，当地中间商配合有俄罗斯背景的物流公司迅速办理清关，跟住再将货物送上当日飞返莫斯科的俄航客机。当中最关键的漏洞是，这些货物在法律上根本没有真正进入马尔代夫国境，只是被视为转运。而马尔代夫海关对于转运货物基本上只是看文件，不会开箱查验。报道点名马尔代夫两间具体公司。至于莫斯科方面的收货方，就包括一早已经被列入制裁黑名单的俄罗斯、西伯利亚、S7、 航空以及佢旗下嘅维修子公司。点解偏偏系马尔代夫呢？答案其实好简单，今年上半年中国超越其他所有国家，成为马尔代夫最大客源国。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接近 27%， 俄罗斯就排第二。半年内有 14.3 万名俄罗斯游客到访马尔代夫，增长 28%。照这个速度下去，全年俄罗斯游客人数肯定突破40万。更加关键的是，马尔代夫欠中共的债务高达13亿美元。今年7月，马尔代夫政府还亲自组团去北京、上海、成都，要求开设航班。到8月又同俄罗斯签署航空协议。靠观光客搵食，孭住天价债务的马尔代夫又怎会得罪两大金主走去查货仓入面究竟装了什么？不过华尔街日报就计过一笔数，经马尔代夫这条线运送的货物最多只是几亿美元，而俄罗斯用来规避制裁的三大主要伙伴中国、土耳其和阿联酋每年送给俄罗斯的货物加埋高达150亿美元。换句话讲，马尔代夫在这一盘棋入面连个零头都算不上。这条物流线真正的意义就是暴露了俄罗斯的物资枯竭去到什么程度。连印度洋上一个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的小岛都要找出来建立走私管道。俄罗斯困境有几深？美国战争研究所估算，今年8月俄军总共只推进了90平方公里，平均每日不到3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乌军反攻修复了至少130平方公里，即是说俄罗斯正逐步失去控制版图。对比去年8月，当时俄军一个月就攻占了505平方公里，短短一年推进速度暴跌超过八成，前线没有战果，后方经济就受到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学家朱科夫斯基警告说，乌克兰接连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已经令莫斯科陷入没有出路的困境。俄罗斯前财政部长扎多尔诺夫最近亦公开警告克里姆林宫，千祈不要将国家转变成全面战时经济，因为这样将会直接摧毁这个国家。北京正盯住这一切，如果一个被西方全面制裁了四年半的俄罗斯靠住蚂蚁搬家这种方式居然还可以维持运转，那北京在推演台海战争的时候又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观众朋友，你觉得制裁到底有没有用？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的东西入手。润眼宝很多人叫它做食得的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还有杞子、菊花、桑叶，这些中医常用的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的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才好。现在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